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时间紧，更要精进。有同修说，因为很多同修人心不去，阻碍了正法进程，因此师父会再次推迟结束时间。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体悟，师父做的事，尤其是未来的事，谁也看不到，现在的神只能看到旧宇宙的神安排的事。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国内的一些大法弟子受迫害后走不出来，但是落后的弟子会拖延正法进程，能否请师父开示？师父回答说，他拖延不了，因为时间也是不等人的，师父只是一再给机会，中间的过程可以等，但是真正最后的大时间是不能拖的，什么时候结束，师父不会告诉任何生命。正法修炼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减少，在时间越来越紧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抓紧时间实修，把没修好的部分去掉，更大力度的救度众生，而不应该懈怠，否则被落下怎么办？同修有懈怠的表现，多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懒惰、无力、闹钟响听不到、时间抓不住、做事效率低等等，从而影响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我是从这个状态中挣扎过来的，我希望和我有同样状态的同修尽快脱离这个状态。如何突破？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了比较有效的办法，一是集体学法，比学比修，发现同修问题马上善意的微笑指出，帮助对方认识，认识到了就能克服，克服了就是提高，而且现阶段大家都感觉到了很容易突破。二是事事对照，做到实修，选自红银实修。现在的难度是多数同修找不到真正的自己，把不是自己的思想当成自己，不是自己的行为当成自己。比如一个同修上班天天迟到，单位老板因他人品好不断迁就他，把上班时间一改再改，改到下午2点仍然迟到，这习惯养成10多年。同修劝他，懒惰是魔性，必须克服，上班迟到连常人都不如，给大法丢人更得克服。他说，我知道不对，我得慢慢来，我一次改不了。我说，说话的不是你，是业力，你应该铲除它，真正的你不会这样。他愣了一下，猛然醒悟，没超过3次就改掉了，而且他说没费力，很轻松的就改正了。因此我认为现在提高的关键是认识，不符合大法的思想不是自己，不符合修炼人的行为不是自己，学法练功发正念不能入境的不是自己，不是自己就立刻清除，看住自己不受干扰，干扰来了马上清除，干扰未到事先解体， 这样能很快冲出他们的包围，身心轻松，就不会再懈怠了，同时修炼会更精进。
下面请听大陆青岛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注意电话安全出的事，这句话掩盖了什么？这些年中共协党对大法弟子的电话监控愈演愈烈，同修们对电话手机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重视，越来越注意，这都是很好的，不要被邪恶钻空子，是应该在这方面做好的。但是由于过分强调电话安全，现在在大陆同修中，很多人都把电话安全看作是第一位的事情了，所到之处大有谈电话色变之意了。每当有同修被绑架，就说都是不注意电话安全出的事，或者看到网上有外地同修被绑架时，就立刻传开了，哪里哪里的学员因为不注意电话安全被抓了几十人，咱可得注意了啊。注意电话安全是应该的，有些同修可能真的是不注意电话安全被绑架，但那不是本质的深层次的真正原因，那只能是一个表象的体现。师父说，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它是属于阴性的东西，属于不好的东西，而那些不好的灵体也是阴性的东西，都是属于黑的，所以他能够上得来，这个环境适合于他，他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病的来源。同修出世，大都有另外空间里的迫害因素和我们看不到的真实原因造成的，电话被监控也是自身有漏造成的。一个没有怕心、正念十足的大法弟子是不会被邪恶监控的，很多都是我们有了很强的执着和一些察觉不到的人心招来的。现在有些同修因为太重的常人的执着心不去而被邪恶迫害了，问其原因，自己轻描淡写地说都是不注意电话安全造成的。这类的同修在这里用不注意电话安全的表象掩盖了自己不愿向内修、向内找的真正原因和实质，而是把它掩盖起来了。我们这里不是要否定电话安全，而是说同修出了问题，不能单从表面上去找原因，单从表面上去看问题，长此下去势必会在同修中养成一种遇到问题只看表面而不去往深层挖自己的不良习惯，就会把修炼放在口头上，停留在表面上，而不能从自己心性上去挖根去找漏，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查找漏洞，补漏修己，在类似的事情上还是没提高上来，还是达不到标准，说不定下次还会出问题。当然我们大法弟子不承认中共邪党和邪恶的任何迫害，可是这场邪恶的迫害毕竟发生了，师父要大法弟子们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多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多多救度世人和众生，严格按师父要求的去做。我们做到了吗？做得怎样？人人都会说要信师信法，是真信了吗？就拿发正念来说吧，很多同修没有真正重视起来，对四个整点发正念都敷衍了事，可有可无，更谈不上坐下来针对一些重要项目长时间发正念了。这样的同修的空间场里就聚集了很多的黑手烂鬼和一些邪灵因素，还有一些黏糊糊的东西越聚越多，时间长了你就清理不了了，时机一到，他们就在另外空间里控制你、操纵你，叫你理智不清，叫你外出做真相时，或者叫你在某种场合时被邪恶绑架，还有的叫你在家里求安逸放松修炼，然后再叫你身体出现糖尿病假象或者脑血栓之类等症状。这里没有要否定注意电话安全的意思，而是说同修出了问题，不能单从表面上去找原因，单从表面上去看问题，长此下去养成一种遇到问题只看表面而不去修自己的心的习惯， 就会把修炼放在口头上，停留在表面上，心性达不到标准，说不定下次还会出类似甚至更糟糕的问题。还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它反映到这个空间就是这个形式的，你把它那个东西拿掉之后，你就发现这边身体上啥都没有，什么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把那个场打出去之后，你发现马上就好。你再拍 X 光片子，什么骨质增生也没有了，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东西在起作用。所以我们还是从自身内心深处把那个根本的东西拿掉，才不会再有问题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背红银三歌词的一点体会。我把红银、红银二、红银三的诗词部分都背会了，隔三差五的过一遍，可红银三的歌词却没背，甚至一遍都没有读完。心想反正我又不唱歌，没必要记，被常人的观念给束缚住了。直到有一天看到一位同修把歌词也背会了，这对我触动很大，我想我也该背一背了。师父写的歌词不也是法吗？同样具有法的威力。今天我开始背了其中的两首，骑车时我重温了一下，当背到朋友啊，你可记得我们都是来自天上的客，红银三为何拒绝时，看着忙忙碌碌的人群，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慈悲心出来了，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我有个很不好的观念，总是看别人不顺眼，更别提慈悲心了。就如《精进要旨》和《实践》的对话里提到的那种人，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而今天当我改变观念背歌词时，师父帮我去掉了很多败物。当我背到红音三为何拒绝里的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时，我意识到我大多数情况都不是神的状态，平时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没有严格用下面的这段法来要求自己。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转法轮。尽管每天我也在做着三件事，可基点却是为了做事而做事，怕自己跟不上正法的进程，这么大的漏，这么大的丝都没有去掉，怎么同化更新入大红，红音三乾坤再造呢？我真应该精进了，把自己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精进要旨，佛性无漏。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文理的文章，向民众讲清中共火灾器官的罪恶。最近由王立军事件引发的骨牌效应已经砸倒了薄熙来，下一个目标将是迫害元凶江罗刘周之一的政法委头子周永康。整个政法系统对法轮功的迫害也将逐步浮出水面。在中共内斗正酣之际，严密封锁的互联网忽然漏洞百出，先后解禁了法轮功、神韵、维火、 活摘器官以及追查国际等相关信息。有人说这是中共高层内斗的结果，是胡温在争取民意，打击江系，而我们修炼人知道这是天灭中共在人间展示的第一步。很多人预言，一旦中共活摘器官的血腥罪行在全世界曝光，世人就会在震惊中唾弃中共，要求清除邪党，中共就会随之解体。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只要人性尚存，谁也不会在这样的罪恶面前无动于衷。果真这样的话，活摘器官就成了中共绕不过的死穴。然而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讲清真相中，为什么还没有达到这种效果呢？尤其在这次王立军事件中，我们发现人们关心内斗本身胜过了关心中共最大的反人类的罪恶。是人们在有意回避呢，还是内心并不真的相信？师父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当我在看到世人的麻木时，我想到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存在的问题。我与其他的学员交流中，有些学员也说出了自己有相同的认识，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活摘器官一开始曝光时，内心并不是十分相信它的真实存在，尤其对于曝光出来的被活摘器官的人数，因为这种邪恶太超出人的想象，感到不可思议。带着这样的疑惑，在以后的讲真相中就尽量的回避了这个问题。偶尔谈到这个话题，在世人表示不可信的辩驳中就绕道讲别的真相了。久而久之，在向世人讲真相时，就很少想起中共的这个罪恶了。其次，活摘器官的很多证据是在第三方调查的基础上得到的，涉及到一些资料和数据，不像其他的迫害那么直观，可以感同身受。要讲清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耐心的阅读这些材料，才能让世人真正的明白和相信。可是我们往往懒得看，也懒得记忆这些资料，总觉得以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劝退世人，也就避免了讲不清的麻烦。就是因为自己有这样的障碍，所以在讲清真相中一直不愿触动这个禁区，世人也就当然更不相信中共的邪恶了。曾经就有世人当着我的面大声说，活摘器官这不可能，他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我找到了自己的以上两个症结后，开始仔细面对自己的问题。我开始关注活摘器官的资料，仔细对比这些资料中的数据，从理性上先确定活摘器官的可能性。随之，我记忆中想起了天安门正式大法时，因为不报姓名被朝阳看守所提审的情景，以及被辗转关押时所遇到的死亡威胁。当时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没有报出姓名，他们最终的遭遇会是怎样，没有人知道。这都为活摘器官提供了便利条件。有了这些基础，当我再看到提供证据的证人录像和调查录音，我不再怀疑这个罪行的罪恶链的存在。当我内心坚定了这个想法时，我只三言两语就让世人相信了中共为需求而杀人的罪恶。问题的根源还是在我们自身，我们自身的疑惑和不重视成了世人明白真相的障碍，我们的正念不足也使得这部分真相没有达到应有的除恶的效果，所以世人才在活摘器官这个问题上视而不见，或者装聋作哑，甚至认为我们在编造事实诋毁中共。所以我们真得好好清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只有自己清醒了，才能让世人正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只有自己坚信了，才能配合当前天象的变化，让世人认识到世上的一切都是围绕法轮大法在展开，目前的这场大戏就是解体中共的前奏。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小莲的文章，走出做事，走入实修。几年前在老家，我承担了很多大法的工作，但同修很多人给我提出一些意见，当时我心里很不平，你们别只管说，你们也来跟我一起做。而且每当同修跟我说什么的时候，首先是解释当时怎么怎么个情况。现在想来，我当时完全把做成事情的本身看重了，把自己的面子看重了，说白了是在做事情中正视自己。不但如此，自己在其中掺杂了很多的做事心、求结果、有求于别人的理解、求明心等等人心。那天我一下子就悟到，其实当时事情做了，而且同修也起到帮我的作用了。那么当时只要我能正确对待同修的帮忙，我就能提高一大步。然而面对同修在心性上的帮助，我却回避，没有感谢同修，反而埋怨同修，致使做了那些事情都几乎成了事，很大程度上在正视自己。我想如果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本着完全正视法，那么别人说啥都不会动心，不会有别的想法，只有感谢同修。而当出于掺杂着很多正视自己的人心的时候，当别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自己第一念就是别人说的不对，然后开始解释辩解，这已经是正视自己的突出表现了。如果针对一件事情同修提出不同意见，就算同修说的完全错误，如果自己听进别人意见，能好好找一找内心是不是有很难察觉的因素才促使自己听到这些，是不是自己应该扩大容量了，也就是多想一想自己的不足，善意地理解同修的意思，那我想这件事情就没有白白的发生，我们的心真的在此事当中提高上去了，那有多好啊，这比只是做事而不提高心性而错失提高的机缘强多少倍啊。修炼就是修心，在心性上提高，那么当出现各种方式让我们提高的时候，往往原来旧宇宙那种唯我唯私的本能观念就往出反，就开始抵触，阻挡着我们心性的提高。我们一定要识破这些不好的东西，形成向内找的机制，走出做事，走入实修，扎实的在法上提高，通过做事情让我们的心性随之升华升华，最后完全达到新宇宙的标准，这本身不就是我们自我的升华过程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种种抱怨心。我在看神韵节目时，一句歌词，不要抱怨，守住你的善，使我心里一震，一定是有我修的地方，查找自己还真有好抱怨的缺点，表现在方方面面，大小抱怨还真不少，比如大的方面不配合了，不理解我了，自私了，悟性不好了，对做错的更是抱怨，讲真相中对不明真相也抱怨，人难救，越查越多，抱怨中隐藏着妒忌心，比如抱怨社会对我的不公，同学在外县同行业都比我多挣千元左右，在单位上司看我听从领导，什么活都找我干，心里不平衡，从而抱怨，对于做得好的同修交流时让我怎么做，心里也抱怨同修，当然你修得好，正念强，能做得到，我能做到吗？抱怨中有看不起人的心，比如有的同修做得不够，或者不应该那样做，就抱怨同修如何如何，找昔日同修更爱抱怨，看不起人家，嫌悟性不好，对常人尤其是不愿接受真相不三退的也抱怨人难救，看不起人家，甚至不愿理人家，抱怨中有为自己着想的心，也就是私心，这方面也一般都是有求于我的人或事，感觉对方不能为我着想，或者对方应该对我如何如何却不那么做，或者有恩不报等等，不是站在对方角度换位思考为他着想， 抱怨时就得向外看，向外找，凡抱怨都是看对方如何如何，而不是向内找自己如何如何。即使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也评头论足，抱怨其中一方不应该那样，也就是说眼睛总是盯着别人。面对长期的迫害形势，消磨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在疲惫懈怠时往往产生指望外在的因素结束迫害，从而产生抱怨这个抱怨那个，自己想当然，实际就是求安逸，不愿付出。师父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精进要旨境界。如果自己有足够的善心，用善心看待一切，用慈悲心对待一切，哪还有什么抱怨啊？我只有多修善，遇事向内找，向内修，无怨无恨，无私无我，才能更好的助施正法，救度众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清除手机通讯记录，消除安全隐患。看了3月26日明慧网再说手机安全问题一文，其中说到一名同修被邪恶绑架正面闯出，讲述在市公安局经历的一幕。一位恶警把他的手机插到一个机器上，机器就立刻打印出所有用过卡的通讯信息，里面就包括他和别的同修手机通话信息。为什么邪恶能查到手机中的通话信息呢？因为每一部手机，无论你换过多少卡，就是改了串号，手机中都保存着以前用过的 SIM 卡所有的通信记录，包括通话、短信、GPRS 流量等一切记录。也就是说，你使用过的 SIM 卡所有的通话、短信、彩信、上网流量等记录和数量都保存在你的手机里。这部手机一旦落入邪恶手中，就会通过科技手段检查出来，你给任何人联系的情况都会暴露。如何避免手机落入邪恶之手不被发现呢？就必须删除手机中以前的所有通信记录，重新改串号，以后每次换卡，每次删除并修改串号，这样就会避免很多的损失。具体有两种办法，一种操作方法如下：打开手机，找手机中的通话中心或移动秘书，有的手机直接在通话记录里。打开通话中心，里面有通话列表、通话记录、 通话时间、通话计费、短信计数器、GPRS 流量等。打开通话记录，删除通话记录，打开通话时间，删除通话时间，打开短信计数器，删除短信计数，打开 GPRS 流量，删除 GPRS 流量。天宇的手机在移动秘书里，找移动秘书，打开通话记录，里面有未接电话、已拨电话，删除通话记录、通话时间、通话计费、GPRS 计数器，打开删除通话记录、删除全部，打开通话时间，选所有计时归零，打开 GPRS 计数器，选计数器归零。天宇的短信计数器在短信文件夹里，打开短信息删除已发送，这样清除过的手机所有的通信记录全是空白，即便得到这部手机也查不到你以前的通信记录。另一种是将手机恢复到出厂状态，不同手机恢复出厂状态的办法都不同，具体办法可以直接打电话问手机运营商，也可以到天地行上去问。我被邪恶关进监狱迫害五年，也就是因为手机电话出现问题被抓捕，这给我自己和同修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从此我就非常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出狱三年多了，一直到现在我就不用手机，与同修联系使用公用电话。我用手机打语音电话也三年多了，就是到今天我打语音电话也没有停止，至今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非常安全。同修们，手机安全问题明慧网讲了很多次了，我们要重视啊，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每一位被邪恶抓走同修都是损失，让师父为我们少操一点心吧，修好自己，走好最后的路。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真相币让民众认定共产党是邪教。受同修文章的启发，我们马上行动，让中国人民一看邪教二字就让它和中共画上等号。纸币钱是与中国人生活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东西，它对文字信息的承载与流通是一个最好的平台与途径，尤其是一元和一角的纸币流通太广泛了。目前很多人把我们的真相币当报纸一样对待，每收一叠真相币都要看看上面有啥新内容。为了大量流通传播真相资讯，从不做饭的我当起了家庭主妇，给自家买菜，员工们一天三餐的菜我也全包了，员工孩子的零花钱我也全包了，就为多花真相币。从2012年开始，我购买任何东西都尽量用一角真相币，每天花出去最少100张以上的真相币。过去一元的用得多，一元币文字放置空间大，用打印机制作，一天能出8000至1万张，节时高效。但目前来讲，一角币的流通量更大、更广、更安全，小店特别爱要。我们有1亿的真善忍的修炼者，每天每人花出去10元钱，就流通出去100张真相币，就有100亿张真相币供世人了解真相。如此类推，这种翻番的速度很快，而且不需要成本。下面介绍新一角真相币制作小经验。它没有模板，是因为它中心位置的可用空间比较局限，但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目前我们主要用5号字体的原子印油章，在钱币背面左上角，这是最佳位置，盖印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行小字，用绿色和红色两色的原子印油调和出来的文字颜色和一角币的图案非常匹配，就像是印钞票时直接印上去的。但是我本人采用鲜绿和鲜红两种亮色盖印，亮色吸引视线，我们的真相是要让世人尽快看到并了解。为了让真相内容更丰富，
我用 0.3 到 0.5 的水笔在一张新一角纸币上试验，填写的真相短语是：中共是邪教，历次政治运动它害死了8000万中华儿女。新一角纸币有一个115×5毫米的空白边在上边，请同修把字写在上边。下底边因为有少数民族文字，写上后显得很乱不漂亮，写时一定把字摆正摆匀称，字要工整秀丽。常人都在说共产党为什么打不倒法轮功啊，因为法轮功里社会高层的人特别多。写着写着，智慧打进我脑海，编写的真相币短语也变得精彩朗朗上口起来。比如中共假恶斗，真正的邪教，历次运动中屠杀我同胞8000万冤魂，天成就来到。这30个字在115×5毫米的空白处正好放下，也可以写成20个字，就是中共是邪教，屠杀我同胞，8000万冤魂，天成就来到。有制作印章技术的同修把它做成印章当然更好。其实写字是人人都能做会做的事，常人都知道人多力量大，抽点空每个同修每天写上10张20张花出去，如果依赖等靠技术同修刻章，这个劳动量是相当大的。因为今天的文章主要是和大家交流，充分利用一角真相币这种量大安全的形式来大量传播真相，使民众从脑子里一提邪教，就让共产党对号入座，人人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知道共产党就是邪教，邪教就是共产党。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心莲的文章《七次劝退中学校长的故事》。连云港某中学校长因为不了解真相，从不支持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到坚决反对。为此，我在路遇这位校长时同他交谈，并向他讲真相。他说：“听你说好像有道理。”我顺势劝退，他一听说叫他退党，就横眉怒目地说：“你要翻天啊，你走了下坡路反而劝我，真难理解。”我向他讲了大法的美好，修炼后的幸福，以及做好人的体会，心性和身体的升华，并讲了破坏修炼者是违法的。再劝退还是不退，他喃喃地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第二次路遇他时，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说：“小李，你变了，以前我最佩服你的真诚、善良和能干。”我说：“过去的我是自私的，一切都是有求，修炼后的我是无私的，一切为了救别人。我认定的修真善人是不会变坏的，只能越变越好。你说人与人之间是争斗好呢，还是相互谦让、友好相处好呢？”他说：“争斗当然不好。”我说：“你也知道不好，可又为什么站在邪党的斗争哲学立场上看待善良的法轮功修炼人呢？这不为迫害善良造了基础吗？你的道德标准还在吗？”他反复强调说：“可邪党那么强大，你能推翻得了吗？”我说：“师父叫我救人，我只救人，对争斗、对权力没有兴趣，我只是为你，为我的亲朋好友的性命未来而忧而做，你退了我就放心了。” 他说不，我入党时付出了多少努力你知道吗？你说说就退了，说得轻松。第三次在公园里相遇，我主动向他讲了协党的腐败和世人都骂协党的事实，他也认同，但仍对协党抱着希望。我又向他讲了藏字石及古代诸多预言书，他说不可思议，离开了。第四次在菜场买菜相遇，寒暄过后，他说你家一年前真叫人害怕。我说协党迫害无辜，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也不止我一家。他接着说，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结局。我说这就是修炼的好处，它体现了大法的神奇。人怎么能左右神呢？是神说了算，老天有眼，善恶有报是天理。还是那件事，你退不退？得不到解脱，没有平安，我不放心。他说再说吧。第五次相遇时，他说我不想同你谈，也许你是对的。第六次入狱，他脸色不好，我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人老了就这样。我说我修炼后才知道人可以无病无灾无愁无忧地活着，你为什么愿意受罪呢？他说我在考虑你提出的问题。第七次在我家门口遇到他，他说他不行了，医生说他的病不好医治，叫他另想办法，听说三退可以保平安，建议他试试。我找他拿个主意，我说你早退了不就早平安了吗？能行？行，绝对行。那好，你帮我退了吧，恭喜你走出魔教，恭喜你走向幸福。一个月后我在街上行走，他骑车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说，谢谢你救了我，我现在活得很充实。我说要谢谢师父，是师父救了你。半年后听说他被汽车撞了，一位同修问他伤势，他说没有任何伤害，是师父救了我，我现在已走进大法中，师父珍惜我的生命，我应该听师父的。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张神韵光盘，一个故事》。往年面对面发神韵光盘，仅限于亲朋好友、熟人，数量有限，多数是贴在住户门上，屋里门外一堵墙，能否达到救人效果，则不得而知。今年面对面发放，有讲真相、劝三退的经历。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并不难，师父把路已铺好，只待我们去走。我每次出门，衣兜里都揣几张光盘送给有缘人，几乎每张神韵光盘都伴随一个小故事。刚上公交车，一位年轻女子起身给我让座，我说你上班累了一天，还是你坐吧。女子笑着不肯坐，我想他给我让座，心存善良，应该救他。我没到站，也随他下了车，向他道谢说，如今给人让座的年轻人少了，凭你这颗善心，我送你一件珍贵礼物。他见到富丽堂皇的神韵光盘，眼睛闪着惊喜，双手接过光盘，连声说谢谢。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光盘内容，嘱咐他要珍惜，用心看。我想在道德沦丧、一律向前看的中国，他可能头次听到有人褒奖他善良的话，这就足以令他心动，唤醒他更大的善念，回去用心看神韵。
我体悟到善是宇宙特性，善心相通，善良把可救的人同大法弟子联系起来。在一个高档小区外，一位男子领着3岁孙子玩耍，我夸孩子可爱，接上话头问他住在这里吗，他说下岗了，哪能住上这样好房，就开始骂贪污腐败。我迎合说，全党腐败，中央挂帅，一党独裁，百姓受害。他越骂越来气，我说别生气，用贪官腐败折磨自己不明智，犯不上。我送你一样好东西，看了能让你消愁解气，心情舒畅。光盘还没递到他手，小孙子一把抢过去，搂在胸前，生怕别人拿去。那男子有点不好意思，说这孩子从来不要别人东西，今天怎么了？我说，孩子都知道这光盘好，回去好好看吧。望着他们，我想，什么是天真？孩子的先天本性没被埋没，是他真实存在的显露。都知大法好，在等救度。在一小区里，一位中年女子从楼里踏着5步出来，见我笑着看她，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您喜欢跳舞吧？她说刚学，兴趣大，晚上睡觉都蹬被子。这样的舞迷送她神韵看，自然而然。她看到封面上飞天般的女孩，笑得好像年轻人，说素不相识，送这么高级的礼物真不好意思，捧着光盘边看边踏着5步而去。我似乎看到众生载歌载舞，喜迎神韵，我们快点都走出来吧，送给他们神韵，救度他们。等公交车过来，3位年轻姑娘，听一位说赛伊娜赛伊娜亚姆勒赛伊娜，意思是好好好好什么，这是蒙语，令我振奋。凭着下乡时在内蒙学的几句蒙语，我热情地迎上去和他们打招呼。在这远离内蒙的大城市，听到有人说蒙语，他乡逢知己，3个姑娘很高兴。她们是科尔沁草原来城里的打工妹，她们捧着神韵光盘，差点错过开来的公交车，边跑边摆手说希望能再见到我。望着远去的车影，我想她们肯定还会见到我。此时慈悲油然而生，不再盼望修炼早日结束，因为还有许多众生散落红尘，迷失人间，等待救度。一次送光盘，对方说他是安徽人，他说的安徽地方我熟悉，是我一个战友的家乡。唠几句他就含糊了，才说是河南人，因为河南骗子多，口碑不好，不愿当河南人。我说，我老祖宗皇帝25个儿子之一也是河南人，河南是中华民族摇篮，出了无数英雄人物，三皇五帝老子墨子庄子是河南人，张良张衡张仲景司马懿是河南人，玄奘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吴道子司马光岳飞都是河南人。河南人有什么不好，是共产党把河南糟蹋坏了。75年板桥水库溃堤，淹死20多万人，报道没死多少人。60年代全国饿死3-4千万人，河南占1/4。现在的艾滋病坑害着河南多少代人，为了生存他们逃亡四方，在恶党统治下不造假不骗人活不下去，是共产党逼的，造假骗人也是共产党教的。俗语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听我一番话他却笑了，说头回遇到敢夸河南人的老乡，距离一下就拉近了。家人同修说我到处认老乡，跟谁都能攀上老乡，是否有不识之嫌？我说不管是哪个天国世界的，来到小小地球村，一村人都称老乡并不为过，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师父亲人，何止是老乡呢？在社区小广场上，一位表情严肃的中年女子在健身，一阵冷风吹过，我说真冷啊，她说这算啥，我们辽阳比这冷多了。她是辽宁省辽阳人，辽阳是我大学同学的家，我先表扬说辽阳人最聪明。她问为什么，我说当年清朝时武将犯罪发配云南，文官发配辽阳，所以辽阳人世世代代重视学问，出了曹雪芹王尔烈2位名人。我赞美辽阳人，他笑了。送他光盘时，他问是不是法轮功的，遇到这样情况不能绕开走， 是深入讲真相的好机会。于是我讲了很长时间，法轮功是什么，四二五上访、天安门自焚、大法红传世界等，也解答他提出的关于薄熙来、王立军的问题，这是他们迫害法轮功的报应。共产党是外来的邪教，全面黑社会化，内斗是黑社会邪教的特性。他听得津津有味，表情由狐疑到思索，直到舒展眉头露出笑容，说头回听人讲得这么高深，问我是教授吧。我笑而不答，说神韵比我讲得好千倍，回去好好看吧。我喜欢地理历史，凡是到过的地方，以及同学战友同事的家乡，甚至小说电影电视中看到的地方，那里的名胜古迹、传奇人物、风土人情、方言特产，我都记在心里。特别修炼大法以后，心胸开阔，眼界高远，中华五千年文明不再漫长，万里河山不再遥远，都在心中。自己的人生阅历积累的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等各方面知识，都为今天救度众生而用。各种经历都对应着庞大的人群，是今天讲真相的切入点，展开话题的引子。师父歌词：生生为此生，我悟道此生天天为今天。在世间寻觅有缘人，记不清像哪世云游化缘一样，什么人都能遇到，也有讲不通的、不接受的人。但是我是救人的神，不是走街串巷卖假药、贴野广告的，心态平静祥和，仪表堂堂正正，慈悲透着威严，即使人不接受光盘，也无恶言恶行。有的拱手道别，有的说谢谢你的好意，心性在修炼实践中升华。我常告诫自己，不烦不恼，不恨不气，不怨不悔，不躁不急，不辩不论，不显不示，不卑不亢，不怕不惧，不懈不怠，不嫌不易。茫茫人海无边沿，总有可救的人，一天发八九张不算多，三四张也不嫌少。神路漫漫有尽头，只管向前走。世人背景千差万别，对不同人有不同的讲法，所以发放一张神韵光盘，几乎就有一个故事。这只是其中一二，相信同修们会有更多的精彩故事。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